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真的感谢主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上周是座谈讲到这个啊心定神啊，上周是这个啊邱大哥讲的，大家记得这个题目吗？信靠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与神同工，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系列啊，是不是？实际上我们三个人准备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互相分析的啊，大家在神里面祷告，看上去好像我们三个讲到就是一个系列，但是感谢主，神有时候做事情非常奇妙。我看到这三个题目，我就觉得哎呀感谢主啊，这个非常奇妙啊。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就是在这一年多当中啊，我们教会在建堂的视频当中的一些见证啊。说实在的，这个啊，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就啊，在祷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会，就觉得啊，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比我有较好的恩赐啊，而且在这段时间祷告当中，准备讲章的过程，知道弟兄姐妹也在不断为我祷告啊，看到呢，神就让我看到自己生命的不足啊，也看到呢，就是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不够啊，更深深的体会到做牧师的辛劳。啊，每个星期讲到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先大家一起来举手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美好的早上，你所定的日子，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主，我们靠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洗净；靠你那复活的大能，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不自主的，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美好的计划。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我们的人生和你的各项事工的时候，让我们来回应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拣选，让我们完全成为和你使用的器皿，与我们同在。阿门。我开始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你为什么会来到美国？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或者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啊，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呢？大家不知道思考过这个问题没？啊，这个问题其实是啊，许多世纪以来，许多人都思考过的。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什么目的？到底要完成一项什么事情？为什么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很多人说啊，我想来就来嘛，对吧？大家可能想就说，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想来我就来了。但很多事情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们想做就可以做得到，对吧？而且很多事情的发生呢，从概率上面来讲，好像是非常偶然的啊。表面上看上去偶然的事情呢，实际上并非偶然。啊，或者呢，有些人呢就啊想了，找不到这个答案呢，也就不想了。我个人在信主的之前呢，啊，我是很自信的，我觉得跟大家很多在座的一样，觉得自己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机会靠自己把握，啊，但是呢，就是情绪好的时候呢，觉得非常了不起，飘飘然的，觉得人生靠自己没有什么做不到。但受一点挫折以后呢，又一落千丈，怨天怨人。因为实实在在的，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认识主之前呢，你就身不由己，死不知死。人生好像是一场梦。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空谷的回音》，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对着空谷，自己对着自己，有时候觉得非常孤独。有时候觉得非常的这个啊消极，这个笑声也带留不住你的欢笑，小欢喜啊欢乐啊，你哭了眼泪也除不了你的痛苦。就像这个圣经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思呢？啊，我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在农村长大有这样的经历啊，不像现在这些孩子啊，这个啊一天到晚这个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机啊， 这个花很多钱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天天在外面玩泥巴，小时候看蚂蚁，有时候没事干就一天看，就在看玩蚂蚁，经常看到这些蚂蚁啊忙忙碌碌的来来回回的在搬运或者堆积它的食物啊。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想过没有，就是你觉得它蚂蚁知道我在上面观察它吗？那它肯定不知道我在观察它，对吧？因为蚂蚁就像我们人一样，就活在这一个时空当中是不一样的，它活在这个时空当中，它是不会认识到我们人的存在的。而且我不但可以观察它们，我还可以改变它的命运，对不对？我可以给它们意想不到的食物，我可以拿一粒饭给它们，对不对？我也可以把它们在搬运的食物把它拿走，对吧？而且我还可以让下雨，我还可以让有洪水，对不对？甚至地震，对不对？他们一天或者一生辛辛苦苦的寻找或者搬来的食物的话，我可以让它怎么样，在一瞬间都没有，对不对？有一次呢，我在看一个大蚂蚁就抢一个小蚂蚁的食物。OK， 那当然大的就抢小的嘛，对不对？经常有大的蚂蚁就把小的蚂蚁给抢走。那我看不过眼，我就帮了一把这个小蚂蚁。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小蚂蚁拿到这个食物以后，它会不会感恩呢？会不会感恩我？不会，对不对？它肯定不感谢我，因为它根本不认识我，对不对？而且他觉得所有发生的对他都是偶然的，对不对？而且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以小胜大，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抢到了食物。他可能日后他跟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后代吹嘘他当年如何以小胜大的光荣历史。我想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那天就要饿肚子，对不对？饥寒交迫，而且可能埋怨老天对他不公平。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弟兄姐妹们，我就是那个小蚂蚁，自己在里面做王。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偶然的因素，但偶然的偶然怎么样，就是必然。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并不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背后有一位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这位神，他创造拥有万物，掌管一切，也包括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从经文来啊，以斯帖书第四章啊第七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四章呢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是莫迪改知道了哈曼所设的阴谋，叫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当时啊，所以呢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然后以斯帖呢，就派一个太监，这个名字叫哈塔德，去见莫迪改。第七节呢，就是莫迪改将所有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卷入王窟的银数，都告诉了他。第八节，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塔德，要他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去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请求。哈塔德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德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十二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 墨西哥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太人，得免此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死溺亡。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墨西哥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令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墨西哥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大家看过这个以斯帖书的，对这个新闻的这个背景都是很熟悉的啊。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以斯帖书的这个历史背景和它的这个内容。这个以斯帖书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亚述王安置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莫底亚人的城里，就是以色列居留在波斯的开始。撒鲁士王的时候，就是这个王，这个以斯帖书才讲到当这个王，以色列人呢就获得回国了，开始回归的热潮。但是当时暂居在波斯的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全部回归应许之地。正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遇到种种障碍的时候呢，这个以斯帖这个故事就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本书呢，就是啊，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就是主前486年到455年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呢，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这个故事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快的带过去。就是一开始亚哈随鲁王为他的首领臣仆大摆宴席，王就请这个王后呢瓦什提到王面前来，让各国的臣民呢来看他的美貌，因为圣经上讲他美貌非常漂亮，他非常漂亮。王后呢瓦什提呢却不肯遵命而来，王一发怒呢就把王后给废了。第二章呢，亚哈随鲁王息怒以后呢，就开始思念王后瓦什提，这些侍臣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就说你就重新寻找美女来替代瓦什提，因为你王下的这个令这个旨意是不能改变的。啊，以斯帖是什么样的人呢？以斯帖是个孤儿，是被莫迪改收养。这个跟莫迪改的关系呢，就是以斯帖的父亲呢是莫迪改的叔叔。啊，莫迪改呢是建雅年，就是巴比伦王当年把这个犹大王这个雅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抹去的时候呢，莫迪改也在当中。以斯帖被选入宫中以后呢，他因为长得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个王呢就爱以斯帖过于重于，就立他做了王后，代替了瓦什提。在这以后呢，莫迪改在朝门当中呢就听见有两个守门呢叫阴谋下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呢就奉了莫迪改的名呢就报告了王，这个王呢一查果然是属实的，就把这两个人吊死在木头上了。这个事情呢就写在王的历史书上。第三章呢就是刑事发生变化，王随后呢就抬举了这个哈曼，让他高于所有的臣宰，所有的臣妇都在向他跪拜，而莫迪改呢就不肯跟他跪拜。哈曼就很愤怒，阴谋要除灭犹太人。哈曼就用了什么借口呢？就用了这个犹太人不守王的律法为借口，因为犹太人不守摩西的律法，还捐钱，还用钱啊1万2000银子呢得到王的批准来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当时做事情呢就像好像我们中国这个求签一样，这个就是要付钱来选择一个吉日，这个选择一个节日呢，就吉日呢就是是12月13号要来灭绝所有的犹太人。这个自签的时候是3月啊，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用王的旨意呢就颁布到这个文书到各个省，宣告到各处，这个形势对犹太人是非常迫切，就是犹太人面临整个民族被灭绝的这个危险非常紧迫。所以我们刚才看的第四章呢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啊，在这个前提下啊，以斯帖呢就派太监去问莫迪改，莫迪改就把这个阴谋告诉了这个太监，而且要求以斯帖去见王，为本族的人民在灭亡面前恳切祈求。那我们来看看以斯帖面临这样的使命，这样的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 叫犹太人叫拯救犹太人的这样的使命，他是怎样说的呢？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刚才看到，王有个定理，若不蒙召擅自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成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三十天，所以我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这段经文。以后下面的故事呢，我们大家看过这个以斯帖书的都非常清楚啊。以斯帖禁食祷告三天以后呢，就去见王，王赦免了他。以斯帖以后呢，就为王和哈曼准备了两个宴席啊。这个王呢，接下来呢，就彻夜难眠，睡着觉，就让人念历史书才发现呢，莫迪改以前救了他的功绩呢，他还没有奖赏他啊。哈曼以后呢，就入宫打算发动毒计呢，来谋害莫迪改，而且做了一个木头架子，准备来吊死莫迪改。这个啊，哈曼的阴谋呢，最后被以斯帖破灭以后呢，最后自食其果呢，他自己反而被钉死在这个啊为莫迪改准备的木架上。王呢，国王加封莫迪改，然后颁旨给各省各族犹太人得以保全性命。十二月的十四、十五号，就是这个十三号要灭绝犹太人那一天呢，接下来的两天就是犹太人的普尔节。这个普尔的意思就是自谦，就是求签。当时哈曼求签找了这两个日子的这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普尔节呢，今天犹太人就是来纪念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节日。那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从四个方面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神救赎计划的伟大，上帝保存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以斯帖面前的是神给予的一个这样的挑战，而且是神救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想想，如果犹太人被灭族的话，应许中的弥赛亚就不可能降生。撒旦魔鬼在历代当中都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神的救赎，但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和应许，他为他的百姓存留余种，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从犹大这个支派降生，而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以斯帖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唯有感恩神的救赎计划是多么的伟大，他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让我们今天所有的罪人有机会蒙恩得福，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在准备讲章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这个，我觉得看到这个，我们唯有感恩。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回应。从以斯帖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掌管一切，撒旦魔鬼的这个计划都从来都是不能成功。无论是从瓦什提被灭，还是到以斯帖被选，无论是从莫迪改击穿守门谋害国王，被写到历史书里面，然后国王又睡不着觉，让人念历史书给他听，甚至哈曼被升，以及他自谦来选的这个吉日，从三月到十二月，三月被选的这个自的这个谦，到十二月这个日子被选定。从莫迪改和以斯帖有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进食祷告，靠神来翻转整个局势，都观察着神的大能和绝对的主权。我们个人的命运、生活的经历、我们教会的成长和我们现场的事工，一切都在神掌管当中。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刚才一开始问大家，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你为什么会来美国？好像很偶然，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想来美国都已经来得了，签证都给拒签了？你为什么到这个教会来？你为什么被拣选、蒙拣选成为基督徒？这都不是偶然， 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和绝对的主权。我们教会呢，从去年复活节以后啊，成立建堂委员会啊，做这个开始我们建堂的事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神在这段时间里面带了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土地，大家都知道。我们也看了现成的教堂，我们甚至啊贝德的那个教堂就给了 offer 的教堂。我们也看了啊很多办公室啊还有仓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啊，不瞒大家说啊，在这个事故当中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啊，我们恐怕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从人眼里面来看。啊，我个人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软弱。常常呢，一软弱的时候，你一不舒服，或者你啊有些别的事情不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啊，为什么这么难？神啊，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还不说？我自己作为主要的现场的负责人，啊，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我跟张牧师有一段时间，啊，几个星期好像天天都在看病，啊，跑来跑去，天天在看病。啊，也感谢主啊！好在这个他那段时间看剧说那个汽油价还挺便宜，现在不贵。所以我们看完了，差不多，我们把《Belfast》的康里的那个油的现有的地图基本上看差不多了。而且去年九月份我们家呢生了老三，大家都知道啊。我妈呢来了两个月就走了，啊，带小孩蛮辛苦的，晚上经常吵，啊，一累呢就软弱。不过也很感谢他啊，我那个小孩两个月以后啊，两个月以后他就晚上就睡过夜了。感恩感谢你。有时候就觉得，哎呀，神啊，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聚会好像也不错，对不对？挺好的。我想可能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当年以斯帖面临神给他要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也像神那样祷告：神啊，你干嘛把拯救犹太人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我是谁？我是一个弱小的民，一个孤儿，我能做什么？而且我在王宫里面生活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去我让我去冒死去求王呢？而且大家看到第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到，王有个定律，如果不蒙召擅入境内内院见王的，除非王给他伸出金杖，是不能成功。所以我看到这个以斯帖当时没有奉诏去见王的后果是很严重，是要被处死。而我呢，自己呢，却是个人的一些付出。我们个人有得意的时候是很容易顺服的，对吧？如果个人有好处，顺服是的确是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需要付出的时候，甚至要付出到难受的时候，就难了。所以我就想啊，在准备这个讲章的过程，神也让我啊回顾我自己的人生跟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是真的很感恩神，我是从小是在浙江农村长大的，啊，父母亲是没有上过一天正式学校，啊，家里面出身很好，勤奋的嘛，填表的时候很自豪的填上去，啊，我记得这个蒙神的拣选，这个啊一路都很顺利，我记得很清楚，刚刚到广州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啊，同宿舍有个上海的同学。他带了一罐月饼，每天吃一个，每天吃一个，他很有意思，每天吃一个，把我们其他的同学逗得那个口水直往肚子里面咽。我们没有钱嘛，我们也没买不起嘛。广州那个时候啊，什么都多，我跟你讲，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80年代初期，啊，这个钱多，这个外地进来的人也多，还有蚊子多，老鼠也多。蚂蚁也多，这个老鼠是大的，这个很肥，白天也出动， 啊，我就很逗笑，我跟广州的同学问我说，哎，你们不是什么都吃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老鼠？跟他开玩笑。那罐月饼呢，他缠了我们，也缠了这些蚂蚁。说我们这些同学，我们这个同学也没有办法，他把拉了一条绳子，把这个月饼罐子吊在空中。他就想这个蚂蚁就找不到了，对不对？可是这个蚂蚁也很厉害，找蚂蚁找食的能力跟我们一样强啊，很厉害。他顺着那个绳子还是找到了月饼。后来做基督徒以后看圣经就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为自己积累财富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对虫子蚂蚁有咬了吗？刚才前面还讲到蚂蚁，所以我们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锈的。当后来这个中山大学给我们中秋节的时候，九月份就给我们每个学生都分了一个月饼，这个广式的月饼第一次吃很好吃啊，五仁的啊，啊，感觉很好。我们大家来了美国也是一样，都是一无所有。这个啊，我记得当年来了美国的时候啊，我们在座很多可能是有奖学金的，我当时来的时候跟一批没有奖学金的人来。啊，有一位认识一位南京来的，一下飞机以后口袋里面丢50块钱，啊，这个啊我还好，他比他多这个多450块钱，有500块钱。啊，我们第二天，那自费的话是很艰苦的，因为你还要交学费。你有奖学金的话，你一个月到月底一到你就有钱拿了，对吧？所以还记得很清楚，是第二天就顺着这个小趟，这个挨家挨户的去找工作。口里面还揣着这个中国护照，因为还没有 driver license， 很艰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神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啊！我个人生活经历当中啊，充满了神的恩典和大。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在这里坐的啊，无论是从中国来也好，大台湾来也好，或者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地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五湖四海，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我想不只是让我个人来到美国来享受一下美国梦，来了这里的目的。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书第4章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太人得免死活，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是灭亡，因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读到这里呢，我就明白，神不会因为我个人的不顺利，或者我个人的失败，让他建堂的计划或者其他教会的事故受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从一无所有到什么都不缺，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罗马书第8章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加拉太书第4章第7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可见我们信徒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世。以斯帖是从孤儿到王后，我们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孤儿，我们是这样的罪人，我们是这样的孤儿，没有父母亲疼的，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做到王子王后。弟兄姐妹们，耶稣我们得了王子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现今神国的事情的机会吗？我们也看到，从13节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用神赐给我们人的自由选择来拒绝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带来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十三节说，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的事工会照常的进行，神的计划、神的拯救的计划、神的事工继续会得到完成，神的计划绝对不会受损。第三点，我们看看这个，从这个啊以色列书当中，我们来看看建堂的目的。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过去五年我们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来了教会，我来了这个教会三年多，我们就搬了三次，租用别人的地方，受到种种的限制不说，还常常受气，稍微有一点违规的话，就被威胁不准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事工的呢，就是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张牧师在几次讲道当中都讲到这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刚刚搬到这来的时候，没几次，我们去敬拜聚会没有两次好像三次，这个学校就在到康定政府那里去把我们告了一状，给我们列了很长很长的违规的事项。啊，我们就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啊，他们一上来，他们就威胁我们说，啊，要停止我们使用这个礼堂，说你们不能再用这个礼堂。大家可能不是，有的可能不是很了解，我们用这个地方是不是免费的？我们是要付租费、租金的，我们还要付清洁费，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守各种各样的规矩。啊，每个教室用完以后呢，就要恢复成原状，一模一样的。椅子如果是叠在一起的话呢，你就必须的给它叠在一起，叠在这里的话你就必须的叠在那里，如果椅子背是靠在这里的话，就推到桌子里的话，你一起来就走，你就必须把它推回去。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师傅和我们有些同工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教室把这个使用前后会把它拍照拍下来，因为有时候说不清楚。每次啊，主日崇拜结束以后啊，我们这个同工当中这个主协调的主要的同工呢，就要跟这个学校的清洁工啊走过一遍，让他验收，有一个表格，把它 checklist， 把它验收。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牧师经常提醒大家，在离开的时候，主日崇拜以后，把这个椅子背也竖起来，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这个礼堂用完以后，这个椅子背必须是竖的，不能是平放的。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还有很多细节的要求，比如说孩子不能在走廊上跑啊，孩子在任何时候必须有大人陪着，而且我们没有租的地方，或者有些没有进租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不能到那个地方去。学校的东西一概不能动啊，这个礼堂后面的楼梯上面呢不能有人站着，等等等等。而且我们每次同工呢，我们需要搬一大堆的这个音响设备啊，还有服饰的这个设备。青少年的施工呢更不用说了啊，这个啊，我们做青少年的施工的这个弟兄姐妹花出了很多的心血，啊，这个啊，现在又有 nursery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毯每次都要卷起来，都要把它绑好、收好搬出去。我们搞特会跟布道会就很难很难，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想要就要，我们必须跟他们事先计划，我们要延长时间，要减少时间，我们必须要跟他们提前啊计划这个场地。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还在不断的成长。神不但给我们人数的增长，还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在这个磨练当中。那我是相信这个神通过这个过程，是让我们弟兄姐妹通过磨练来培养一批这个神被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这个同工。神不但让我们看到我们建堂需要，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的话呢，我当时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很赞成要建堂，但是我当时跟大家要认个罪的话，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我弱眼所能看到的这个需要。说穿了的话呢，就是还是为了自己，就是自己想要有一个环境啊，能够好的环境来敬拜，孩子呢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啊来学习，只是弱眼所见。这个张牧师讲了这个哈该书的这个讲道，对我是。很正，我觉得他这个具体话是对的。第一章，这个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们要醒他，住的是天花板的房子，神的殿荒凉， 我们住的都是很好的房子，开的是好的车，神的殿却荒凉。说实在的，弟兄姐妹，我们比这个还更惨，我们还地还没有买，还不知道荒凉，无从说起。这段经文，花开树的经文也说，为什么我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收到家中的还被推去，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殿荒凉，我们各自都在忙碌我们自己的忙碌。我就觉得我好像又变成那个墙头小马一样，一天到晚在为自己寻思。神在这个花开树里面清清楚楚地跟我们讲，建造神的圣殿是蒙神喜悦，荣耀神，不是为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我们见到这个神的圣殿，将来不光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这些孩子，我们这个殿将来要成为这个敬拜的东西，宣教的东西，差派的东西，培训我们神国敬敬的东西，不光光要成为我们北维州的华人和当地美国人自己的福音的东西，更要成为我们全世界华人蒙祝福的管道，把福音传回别人。第四页，我们来看看这个与神同工。买地建房需要很多很多的事物，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这个光申请这个坡面就要走很多很多的次序。我跟弟兄姐妹一样，大家都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精力也不够，想到钱自己也很懒惰。家里这里也要用钱，那里也要用钱，什么都贵，通货膨胀，而且这个钱好像进来就留不住。过去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月没几百块钱，倒还经常觉得还有不少钱，觉得蛮感恩的，去吃一顿不费回来感觉很舒服。现在这个赚了很多钱，钱赚了多了多少倍，进来好像也都不见了，所以讲到钱呢，很懒惰。就在算钱，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才能抽到200万？真的，我跟有些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自己真的也有时候放不下。但读到这个，听了这个哈盖书，读到这个经文，说我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收到家中的还被推去。这个哈盖书第二章第四节，我跟大家在这里念一下。刚刚都讲了第一章。这个第四节呢，这个耶和华说，这个我想当时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同样的感受。耶和华就说了，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瑟法打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你是领袖。当地的百姓就是我们所有大家，你们都当刚强过度，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主耶和华所说的。第二章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和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被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看到没有，神说万国的珍宝必度运来，我们完全不必担忧。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大家都知道，都收到世界各地为我们建堂的奉献，当时读了好多这样的信给大家听，真的很感动。打工的这样一个小姐妹，从来不去打工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打工的第一天赚了62元就给我们寄来了。我们只需刚强做工，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为的就是现今的这个机会。神要求我们的只是刚强做工，并没有说你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只要求刚强做工，与神同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拣选了我们，就像拣选了以斯帖，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富贵。我也是觉得能力不足，精力也有限啊。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也说，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这些都不懂，其实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神把他这个以斯帖这样的孤儿高举到王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呢，这个经文打出来给大家一起看，我们一起来看。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辱；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辱。二十八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丢。神在创世之间就拣选了我们这一队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也不是因为功德高。说实在的，我自己我觉得能力比不上很多人啊，做起事情来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多筹划。但是看到神的恩典，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来荣耀他。神看重我们的就是心灵的诚实，要我们的就是刚强壮胆与他一起。我在这一年多当中，这个建堂的工作事情当中，看到真的看到弟兄姐妹非常拜神，建堂委员会的同工、教会的长子同工和小组长，尤其是啊余辉啊、余红啊、余文啊、余卫啊，他们真的让我常常感动啊。靠我自己，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东西，靠我自己也做不了什么。牧师在建堂的事情当中的辛劳和付出就更加不用说了。牧师还常常打电话来鼓励我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发 email 给我出谋划策来鼓励我，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在建堂的事情上有份来使用我这样不配的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神通过这样建堂的事情上来兴起我们很多的人。很多弟兄姐妹踊跃的来参加星期六早上的这个信息祷告会和每个月一次的这个集中祷告会。我觉得，我想神不看重我们建造教会的这个楼，我想神是要看到让通过我们这个建堂事工来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通过建堂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能够凡事都来到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而不再靠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是什么都做不了，不再像那个蚂蚁一样天天在那个徒劳奔波，不再像那个小蚂蚁一样把神的恩赐当作是自己的能力和结果，不再让我们的生命徒有徒劳。诗篇，我们上次看到诗篇第127章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以斯帖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看，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公义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一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你看到没有？以斯帖面对拯救犹太人这样大的事工，这样大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事工，首先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禁食祷告，而不是靠他个人的能力。同时，他也要求莫迪改去召集所有苏善城的这个犹太人来禁食祷告三天三夜。我们在这看到这个祷告的力量，集体祷告的力量。靠着我们个人，我想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靠着那加添力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那主复活在十字架上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的大能，我们凡事都能。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说，君子看来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再扩大发怜悯的心。建堂的侍奉从人看来是难，但只要我们，我觉得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恒切的祷告，刚强的做工，与神同工，像以斯帖那样来顺服，把我们自己摆上，神就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权柄。我请你为我们教会的侍奉，为建堂的侍奉来祷告。我们教会每个月星期二晚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二的晚上就有，每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有祷告会。我跟实实在在跟大家说，我当时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也是很犹豫，因为我要开很久的车，我要差不多要5:46才能到 ICM building。我觉得当时觉得啊，有负担要去，但是每次去都有得着，无论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是中国大陆云南孙弟兄的这个给我们来的分享，真正的得到圣灵的感动。去的时候是疲惫，回来的时候是喜乐。我们上周啊，邱长老跟我们讲到这个提撒罗尼亚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第5:16，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喜乐、祷告和感恩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想我们是大家都是能力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是我们靠着我们那加添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至少可以像当年苏珊城那样的所有的犹太人来进食祷告，与神同工。祷告就是与神同工，凡事都来到主人座前来祷告。耶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有所改变。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无论是人类的历史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 是吧？真是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把我们从五湖四海拣选过来，来到这里，能在你神国的侍奉上有份，让我们通过健康侍奉来荣耀你的圣名。弟兄姐妹们，你啊，如果你愿意像你之前那样，来接受神放在我们面前的各项侍奉，来把握现今的机会与主同工，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一起来跟我的主耶稣基督来祷告。弟兄姐妹们当中，你说我别的什么做不了，但我愿意为教会的各项侍奉，特别为健康的侍奉来祷告，就像当年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来进食祷告。请你举起手来，跟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祷告。我们当中有的亲爱的朋友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你说我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我的生命不再徒劳奔波，我不想再做那样小蚂蚁，我要来信靠这位创造天地掌管万物却有慈爱的神，为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你大胆的举起手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为所有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的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我们这些用你的宝血重价赎回的，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只需刚强做工，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求你来除去我们的懒惰，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个人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徒劳。我们乃是来依靠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因为你是在那万难中危难中拯救以色列神的人，以色列人的神，你是在那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还有今天有些朋友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把握现今的机会，以刚强的做工，以祷告进食的祷告来与你同工。凡事主都来到主人座前来祷告祈求，谦卑屈膝的来跟随你，一生为你守护，不但建造你的圣殿，也来建造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愿你的荣耀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孩子，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